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今天是我们新一年，好第一次上课啊，但是是我们这一期啊佛学课程的最后一堂课。那可能是新的一年啊，我们这个荧幕画面上面哈，可能不太一样哈。好，没关系，那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我们上次看的内容。在中国佛法所谈当中，我们已经讲到了第18个主题。上士是从第16哈四句料简，那这个从我们讲义的79页开始，这边主要是说明这四句话的意义啊哈。啊，有禅有净土，那是最理想啊。但是其中的禅哦，是在中国所重视弘传的禅宗的修行方式啊。那净土呢，哦，就是只是专指的是西方极乐净土啊。那这样四句的分别其实不太公正啊。那所以导致最后在82页这边有提到，那可能是因为要强调净土法门的殊胜哦。那除了这几个，除了这四句料简之外，哈，在82页也有提到嘛，哈，这其实，前面的从横出三界，哈，第13，哈，第14的大业往生，第15隔音之谛，哈，都跟所谓净土中弘传者有关系。但是所弘传从接引初学的方便来说是有意义的哈，但是详细的去仔细去了解里面所要表达的法义跟佛法其实是不见得是一致的哈，相合的哈。好，那第17啊哈，82页接着第17这边讲的就是临终助念哈，临终助念好，主要是临终这个阶段可能有很短的时间，几小时，甚至有可能拖到好几天。哦，那这个在初期佛教其实都有哦，在佛住世的时候，那对身心不安身体的痛苦这些都其实都有安慰的方式啊。像我们在注脚19985页这边，我们上次是没有带大家看过但是在佛概里面，导师就整理出来，除了这个生病、担心、害怕给予他的安慰之外，如果你到外地远行担心、害怕，其实还是用这个所谓的六随念，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天乃至念戒、念师、念天那所以他不是只有在临终或是生病的，心力比较微弱的时候才需要所谓的关怀其实，任何情况在初期佛教中也有了甚至你是独住的比丘这个在199注脚199瓜福山导师那在佛法概论当中也是有整理的好，另外的。除了这个关怀之外，应该要知道我们这期生命结束到底是依着什么去往生，就依着什么开始我们下一期生命，那当然是依业力啊。那业力在86页这边引用成佛之道之前所说的它其实有三种情况就是这期生命结束，我们会开始下一期生命就是有点像你坐飞机转机或者是你坐火车要到另外的地方，你必须要转车。那大概有这几种情况就是可能是随众业、随习惯的业，还有一个是随临终的意念。那主要是业，不是你临终的那一念头。就算是随意念，是因你临终当时候升起心的好或不好，就善心或不善心。引起过去的善恶业，所以它主要还是依着业力往生的所以导师在87页这边才会强调你像在 这个的在讲意念这里呢，哈，他有提到一个哈，就是87页的从倒数第五行这边，就中国佛教啊修学者似乎只知临终意念哈，不重视业力跟一心不乱哈。那一心不乱当然是比较是西方净土所强调可以往生的保障了哈，你如果你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基本上你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啊。就你发愿的话，好，那这个除了刚前面所说的这个重的善恶业、习惯的善恶业之外哦，那这个业力基本上哦，都是不是跟你临终的那一个念头相应的了哦。所以他说的应该是要重视潜在的力量，也就是我们之前所做的善恶业哦，应该要重视这一个，不是在靠临终意念哦。好，所以接着看到88页，所以这三种情况，随重、随喜、随意念，大概就是依着这三种啊。就是如果你没有重的善恶业，当然就是随习惯；如果你再没有习惯的善恶业，就是随临终当时候的念头。那念头会引起过去的善恶业，这个才是关键，不是你临终的最后刹那，或者是临终时的混乱，或者是临终。那个念头，那个念头会引起我们过去的善恶业，成熟过去的善恶业啦，这个才是往生的原因呢，哈。88页看到第三行，所以这边就强调佛法重视潜力啊，哈，就是其实就是你过去哈，过去当然包含我们今生所造的行为业，因为业没有成熟，它就是一种潜能。可以成熟果报的潜能，就是这边说的潜力。好，所以他第三个强调嘛，佛法重视潜力，其实就是业了哈。因此，修学佛法要平时积极善业。念佛的，就是以念佛为法门的修行主要的内容的，那你就是要信，相信之外，还要发愿嘛，信愿生切。那保障其实就是你要练到一心不乱哈，这才是正当的、稳当的修行。临终随众随喜而往生后世的是多数，就大部分的情况是这样的哈。那你要随意念往生是少数，啊，所以应该哈知道临终助念哈是要帮他提起正念。那除了帮助这个将往生者助念之外，其实也是给予这个参与者还有家属一种安慰了哈。所以他接着引用的是，在印度无常经，当时候就加在后面的所谓的临终助念哈，这边就有提到。好，那接着他提到一些问题了哈，那这个就从88页。开始到89页哈，就是关于这个临终助念一些问题哈，那请大家自行参考。那接着我们就看到第18个主题哈，89页这边，肉身菩萨，它这个主题是肉身菩萨，也就是所谓这个死后啊，他的身体或者是遗体大体，它不会败坏，我们就认为它是菩萨在的，或是非常殊胜的。老师并没有否定了哈，所以他写这一篇并没有否定说有这种情况。他先从这个印度的出家众大多数是采用火葬的哈，像释迦佛一样哈。那火葬之后的骨灰叫脆身舍利的哈，尤其是佛受到重视嘛哈，所以他可以啊分给其他的地方哦，所以在《阿含经》就有记载哦佛。这个土坯之后呢，就8个国王，八国的国王哈、哦，去均分呢、啊、哈、哦，分这些佛舍利去供养哈、哦，就八国分舍利的这种事迹。那舍利就是遗体的意思啊。那舍利当中有比较坚固的地方，坚固的这个粒子哦，一般在中国就称为舍利子哈、哦。那如果是土葬，叫全身舍利哈、哦。好，下面再来你看哦， 90页的第三行这边哦，土葬的情况叫全身舍利哈，那也有经过多年没有坏的，近代的中国佛教界称为肉身菩萨。好，导师也说嘛，这是很难得的，就是形成这样子所谓的不坏的这个遗体大体是难得哈，但是否是不是就是菩萨或是大菩萨的显现？好，有些时候就是来代表说这样的情况，他是大菩萨现身或者是化现的事迹呀。导师这边要提出的，只是要让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肉身不坏，不代表就是大菩萨他来度化众生的一种显现啊。所以不要把它太神秘化啊，就是你不要只是去当他一个可以祈求的对象啊。好，所以他下面这边提到这个慈航菩萨，那慈航菩萨到现在哈，慈航堂啊，在汐止，他还是有受到人家称赞的哈，到现在，但是他后面有举到一个哈，在新店的哈，据说也是肉身不坏，但是就比较少人知道了哈。好，那这个民国47年哈，他往生啊，圆寂之后遗体不坏哈，受到当时候很多人的称赞哈。那导师刚说，那时候就是在民国47年，就在菲律宾马尼拉看到这个报纸上面哈，有个说关于尸身不坏的报道。当时候其实他就写了哈，但是他觉得当那时候发表哈，可能不太恰当，可能也会被误会哈，好像是导师是反对这位啊。慈航法师其实没有啦，他只是说，其实有很多现象可以知道，可以所谓的肉身不坏，而且不是用现代的方式那用现代方式，比方古埃及啊，或者其他的这所谓的防腐剂来保护的，这个都不是下面导师要说的，下面导师要说是自然这个遗体不会坏的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208，好，在下面。注脚208，这个舍利其实就是翻这个音的Sharira 这个 Sharira 所以它也要做舍利罗。那在古大德古德他们都有一些对梵语的一个翻译他们解释，像这个玄应音译的或者是慧愿音译和慧灵音译，这些都是有去解释，就古德怎么去解释这个梵语这个意思的那舍利下面导师提到，就是其实就是人类死后遗体的通称那经上有说到了就是有四种人特别要把它供养起来这边就举了像佛、辟支佛、声闻跟转轮圣王。那在《案经》其实也有描述到这个对辟支佛的舍利做塔供养的。那流传到我们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比丘戒、比丘尼戒，尤其是我们是依着法藏部这个部派呢，它非常重视塔的供养，所以《金刚经》里面就有很多那个关于塔的供养嘛。那我们的戒律其实也有关于跟塔有关的、佛塔有关的。可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追回去，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其实应该是没有那么多塔的啦，关于塔的一些规矩啦，好，这是另外提到的啦。好，那下面就引《阿含经》一个是说到佛还没有涂鼻之前，所以这个涂鼻或者是这个舍维就是翻这个音Japita，那是佛还没有涂鼻之前的。就还没火化之前的遗体那后面再引经就是火化之后的这个骨分，就是佛的遗骨。所以佛经过火化之后的遗体都称为舍利。好，接着209页啊，注脚209，这个也是跟我们刚一开始说到的舍利分作两种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本书有提到的。 就是有全身的跟脆身的，全身就是经没有经过火化，保持不朽不腐朽的遗形，那就是遗体啊。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导师，就是我们这篇主题啊，肉身菩萨导师要说明的。那下面就讲脆身，就是土比之后的，也泛指一切的骨分，就是火一切火化之后的这些遗体的。那这边也有提到火化之后呢，在这个骨灰当中发现坚固的这个微粒的粒子，微小粒子，因为坚固不坏啊，就被称为舍利子。那佛舍利是佛的遗体，所以应该包含呢，佛在世可能他的指甲或者牙齿啊、头发，假设离开了身体，就可以叫做遗体嘛，遗体就广义的身体遗留的部分啊，所以应该都可以被称为舍利，受到信众的供养跟尊敬。在斯里兰卡就有一间寺院叫佛牙寺啊，佛牙寺这个其实，在斯里兰卡也算是非常非常有名吧，也非常供养非常多的哈。我们上次有说过，那韩国有三宝寺嘛，佛宝寺、法宝寺跟僧宝寺。佛宝寺就是那个据说是供养佛的佛顶舍利，所以通度寺叫佛宝寺，是最有钱的嘛，就供养最多的。我们刚讲在斯里兰卡这个佛牙寺啊，佛牙寺这个也是非常有钱，要去去参拜这个佛的舍利啊，不容易的啦。他据说那个舍利塔有三把钥匙，一个是这间寺院的大长老，可能是住持，就佛牙寺的住持，那一个是政府代表，一个是那个佛教界的大长老，所以你要开启这个舍利塔要三把钥匙，所以他那个要进去里面呢就不容易啊。那我们那时候刚好有认识的法师就进去里面礼拜，就看到有人拿那个红宝石啊，钻石什么的去供养，你知道，所以有点哦，这个就是要就是蛮对他们而言是蛮普遍的啦，就是因为它很稀有。那五点开门哈，寺院五点开门，我以后看一个人，我跑得很快跑到去。我以为是跑什么，就好像跟我们在过年初一啊，年初一要去寺院庙里插那个头香的感觉。所以虽然斯里兰卡普遍啊，就是佛教徒但可能以前更多啦，现在因为有这个其他的基督宗教，还有这个印度的齁。印度教真的很厉害，因为只要你有寺院的旁边，他就给你盖一个印度教。所以你有些时候你分不清楚，以为他是佛教的。所以多数的人呢，多数人都是信仰佛教，但是他们的民众至少我们看到的，他们就是比较偏于这个信仰的部分，所以他们就会到他们的历史的那个文献叫导史或者是大史，就记载释迦牟尼佛三次到达斯里兰卡。那你觉得这有可能吗？这我不知道，但是对他们而言，他们是觉得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一定要这样啦，所以佛到了三次到斯里兰卡。那这三个地方呢，平时都有一些居士在那边念巴利文的经典，他就一直念啊，就很喜欢，但是意思就觉得好像比较偏信仰啊。好，那我们遗体就是佛的遗体，一切的就可以包含就佛舍利了。好，那我们就回到文上面齁。90页这边先排除一些不是自然情况的让这个所谓的遗体不坏的齁，像古代的木乃伊或者是现代因为对国家贡献的齁伟人之类的齁，用一些所谓的防腐剂来保护。那导师接下来讨论的其实不是齁。那91页开始呢，他要讲的是自然不坏的， 先从人之外的一般的情况做说明，所以那就像举例，植物的也有，像桃子如果没有成熟就干扁在留在树枝上，它就不会掉下来，也可以做药用，那这个叫桃枭。那动物界就是在它的家乡中，举个例子，就是蛤蟆，一般就是什么青蛙的通称啊，那如果它也是死在这个桑树之上，就叫蛤蟆干，它大概也不会腐坏，甚至它在之前民国57年住在台北的八湾小筑，从这个屋顶上掉落一条蛇，一开始它以为是还活着的，后来才知道它是死掉了，风干死掉的蛇。好，接着讲人啊，那因为上一次我们时间快到，我这个部分就直接讲后面结论哦。那我们现在就从这边开始看。好，第一个是从近代哈，近代他所知道的哈，像这边所在马尼拉当时看到的报道，据说是在南美洲哦，不知道哪一个国家。那国家当中有个废弃的古老的教堂，里面有个唱诗班。那唱诗班大概这个人数哦，这个就不一定啊，有些可能十多个，有些可能到上百个哦。不过他所要说的是，死的人都靠在墙壁上，那有些是已经很久风化到倒了，那有些是死的不会腐败的哦。所以他说，哎，死的不腐败的哦还不少。好，接着是民国17年哦，就是有人去挖掘这个乾隆跟慈禧太后的陵寝哦，到取珍宝。其中在乾隆皇帝的陵寝当中有一个妃子的棺木哦，那里面的尸身哦，好好的没有败坏。好，接着在民国15、6年，他读过苏俄革命的书哦，那里面有提到，这本书有提到这个苏俄人他们所信仰的这个东正教哈，据说他们的神父啊，如果信仰到很虔诚的话，那死后他的尸体也不会坏啊，尸身也不会败坏，所以也有留下不坏的遗体。好，在革命的期间，那就发现其中可能是造假啊，大概可能有些被公认他是很有修行的，就是很虔诚的啦，结果他身体竟然败坏了，怕会消减这个信徒的在信徒当中的信心啊，所以就有人都是伪造。那伪造当然就是用现代的方式啊，加一些防腐剂什么的。不过导师有说到，在这些故事中可以知道了，虽然有些是造假的，可以知道在东正教的神父确实有这个时候不腐坏的，不会败坏的这个。好，所以这个就是来说明，其实在当时应该是台湾佛教或者在汉传佛教所认为的肉身不坏，大概就是菩萨的一个象征，或者是这种大菩萨的显现。那导师就提了几个例子，这几个例子其实就可以知道，其实在其他的除了佛教之外的其他的宗教，像这个所谓东正教或者是其他的地方也有这种情况的。好，那是比较是近代。接着是讲更久以前的。接着我们看到科判瓜福二这边，他是说民国77年12月5号到9号联合报上有这个马仲昕所写的新疆古诗，那古诗很多，这个可能要去查了，现在目前搜寻的话没有看到导师看到的内容，但是你可以用这个新疆古诗去搜寻，它其实有最近有一些报道。这边先看一下，在91页倒数第二行，它里面有这个接下来的这些描述是导师在那个联合报上根据这个马仲昕所写的这篇文章了。有一个是高昌公主，据说是1000年前， 那这位古师啊，皮肤有弹性，还有距离2000多年前的一个女尸哈，皮肤光滑，五官清晰，内脏未损，好，内脏都没有败坏哈。好，接着看到92页，还有距离这个3200年前哈，这个古师呢是手足躯干啊，就手跟脚。这个躯干还有它的毛发、指甲是清晰可分辨的，意思说可以看得出来，这是手嘛，这是脚啊。那全身脱水干缩，大概重量7公斤。好，那这个其实就等于说有三个了啦，三个古尸嘛，一个是高山公主，一个是女尸，一个是这一个哈，这个就不清楚到底是男女啊。好，导师说这个第三行。他认为皮肤光滑、内脏未损的古尸，那指的是什么？第二个啦，好，第二个这个女尸的哈，这个应该是经过防腐的手续。好，那一个脱水干缩的，好，当然是第三个，好，3200年的这个例子，可能是自然风干的，好，所以导师要讨论的就是自然风干的情况嘛，哈。好，另外的是在四川的时候，他听人说起啊，在藏传佛教萨迦派，也是元世祖时，这个帝师啊，就国师啊，八思巴这一派的哈，在元代开始啊，就拥有这个西藏统治权。如果对敌对的人是对这个敌人哈，就是不同立场的，是没办法容忍啊。对自己不利的这个政权分子哦，所以他们是政教合一嘛，就是如果你是教主，那大概也是所谓的国王了哈。那现在大概就是像谁达赖喇嘛了哈，那就把他指为是魔类哈，抓来把他绑在这个不动明王的脚下啊，而且这样是愤怒像哦，这个在日本也有了哈，这个不动明王，还有这个藏传佛教的也有哈。绑在脚下就死了哈，那死的有的会身体没有败坏哈。好，那下面接着看到小节刮服饰这里啊，这些传说中的事实啊，因为他没有亲眼看到，所以他说传说中的哦。像南美洲指的我们刚刚提到嘛，91页那边就是什么昌斯班的。俄罗斯就是什么神父了哈，新疆就是刚刚说到这些报，这个《联合报》这个报道上面的，有高昌公主，有一个女尸的，有一个古尸的哈，就三个例子哈。还有西藏高原的，西藏就是这个刚说到哈，这个萨迦派这个系统的这些地方哈，都大概都是有干燥的特性哈，有些是天气寒冷。啊，南美洲大概是比较热了，俄罗斯、新疆、西藏这个大概都会比较寒冷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遗体不坏，似乎并不太稀罕，就是很普遍的了哈，是很普遍。我们刚刚说到，在联合报这个报纸上面是没有，但是近代你去用这个新疆古尸啊，你去搜寻的话是有的。看一下哦。这个应该是香港的报纸啊，你看，应该可以看得清楚吧？3800年，柔然美女，好，干掉，皮肤光滑，长发完整保存。这个你去搜寻应该有，还有这个也是，这个不知道是这个有，这个可能要去，它有说明的。ET Today 新闻云，还有这个，好。像刚我们就有搜寻到这个资料，它这边其实有一些报道。这个其实它是主要是要来那个，推广，就是你要去旅游的话，有点是旅游广告来的。啊，它这边就有说到哈，对，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还有这个是有一个是据，这个据说是。 高昌的将军张雄的刚，这个不知道是照比例还原还是什么，180以上。这个还有这个下面这个也有，这个它下面都有说明的。这个叫居末，他后来查一下，这个其实是一个西域的国家，指甲完整，应该在新疆的博物馆里面，还有这个小公主，这个可以去，就可以知道这个导师的一些这些内容其实是有，其实报道上现在还是有的哈。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把它直接联想，都就是所谓的菩萨再来，或是菩萨的化身了哈。那下面呢，接着看到92页哈，科判瓜夫那写释这边哈。那说到新疆就导师就提到这个在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那这12卷有提到有2个石窟，那每一个石窟各有一个罗汉入所谓的灭尽定，这灭尽定其实是圣者定啊，圣者如果你照俱舍论来说的话，它必须是三果的圣者，他有这个达到四禅八定还有四禅第四果的阿罗汉也要四禅八定，最后才有灭尽定，所以这灭尽定算是圣者，就你可以说出世间定圣者定。那你说入了这个灭尽定，可能可以在长时间停留维持它的色身，因为一般说禅定入禅定大概只能7天，因为你初定你的身体会支持不了，那你可能这个身体就会败坏了。但是入灭尽定，它可以长时间很长时间的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个阿罗汉入灭尽定就端然而坐就坐得很正啊。难以动摇但是他的外表上形若羸人这个羸就很瘦弱的人那肤骸不朽，皮肤跟骨骸都不败坏已经经过700余岁，就700多年。但是他的须发胡须还有头发还是会长所以那个，这些出家众久久就会听他。剃发还有换衣服，这是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所记载的。下面导师接着说嘛，这个玄奘大师所建在新疆西部的丛林，真是天气冷，空气薄而干燥的地方干燥是一个很关键的。所以他是有看到，就玄奘大师应该是有看到。因为他有看到这个阿罗汉，但是有传闻嘛，700余岁，年未剃发，就是每年为他久久了为他剃发，所以人死之后，下面接着看人死由于肌肉萎缩，水分消失就会觉得须发长了不少也就有每年为剃他剃发的传说那在他的记载上，这个入灭尽定的阿罗汉。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肉身菩萨了，所以虽然他是圣者之定嘛，圣者定，但是呢，他不见得就是菩萨，因为他刚的这个记载上面就是阿罗汉嘛。好，那接着是在中国佛教界的传说，在中国佛教界在92页的最后一行禅宗五祖。弘忍大师六祖慧忍，还有这个石头西迁等，都是全身不坏。那接着看到93页，下面是导师有遇到过的那导师所见在普陀山一个古佛洞有一位但是这一位他是经过辛苦的劝募而建造的道场，所以看起来好像当时候没有那么有名气，或是其实这个 就看他的随众啊，后就是后代有没有人去把它维护，或者是去弘传，不然就不一定嘛。不见得说你就是肉身不坏，但大概就会很有名气之类的。那现在在大陆内陆，到底这个六祖大师的这个开凿得到吗？还是这个有人去考证呢、啊？好，接着看下来啊，第二个例子是香港九龙哈，某个寺院啊，有一位哈，那是导师说这位是佛教，但是略有道门的气息，就是道教的，那大概是可能他有在修气啊，炼气嘛哈，道教。那生前常到新州，跟新加坡这个地方吧。好，那接着是第三个，这个应该导师也有知道的了哈。在台湾呢，除了这个慈航菩萨之外，哈，在新店有这位青岩法师啊。我后来查了一下，他大概是1924到1970，哦，其实他时间不长的，才40多岁就往生了嘛，也是肉身不坏哈。那因当时候引起信众与地方，应该是区公所一方争夺，但是现在可能就没有那么不像慈航菩萨这样了哈。在新店，其实在那个碧潭，好，在碧潭旁边而已啦。好，那接着看一下台湾的情况哈。好，接着我们看导师说，哎，为什么台湾可以有形成这所谓的肉身不坏哈？可能跟什么方式有关哈？下面他就来说明这个情况。香港跟台湾嘛，因为香港提到这个九龙有一位嘛哈。那香港跟台湾的气候是湿哈，就是潮湿，也是温度高的了哈。死后肉身不坏，可能跟坐龛呐哈，坐龛有关系。一般我们是说佛龛呐，那这个就是它有一个 on 让人家坐的。好，那先说明哦，照律制哦，出家人死后是火化哦，那一般人就将这个身体烧了。那在中国的习俗上可能不太适应，所以有发展出所谓的坐龛，也就是坐缸的哈，缸啦，坐缸的方式，就人死之后呢，把这个遗体安放在这个陶瓷的缸中，那还是家俯而坐哈，就是盘腿了哈。也就是说，他是坐着，一般是坐。如果坐缸的话，一般是坐着哈。目前是没有看过用躺的了，好不？他是坐着。那你要坐的话，其实也不太容易啊。尤其你如果你往生的时候，平时没有习惯，那个骨头可能就比较硬嘛。啊，那可能要有些办法方法了哈。好，下面看下来哦，上面盖这个龛顶哦，做斜肩的哈，像塔的这个形式哈，尖头的，所以叫塔龛。那龛一般是依三眼而供奉的哈，但是这边说的不是嘛哈，这边是做缸啊，所以它上面也是盖的像那个啊塔龛的这个方式。那过了几年就开缸啊，假设身体变坏了就火化啊，就捡骨啊入塔。就一般是那个骨灰塔嘛，哈。那如果肉身不坏呢，就可能就装亲供奉，所以他可能也是要看情况的哈。好，接着看到94页哦。好，所以这样的方式啊，导师有一个说明。94页这边他说到，龛是漆封的秘密的哈，阳气不会进入，所以它有上釉了，可能外层有上釉，但是这个龛底呢，大底上是不上釉，就是它没有上釉的话，它是有点空气哈，那水是可以微微的渗出，可以把水排出来。哦，假设把这个供龛的地方啊，哦，就是这个瓮啊。缸了哈，这个做缸的地方，把它放在这个比较高的地方，而且是干燥的地方，就有可能肉身不坏的情况。 好，在台湾持有的肉身经过30几年哦，偶尔还是有人，应该还是有人会瞻仰哦。但是刚刚说到新店那一位青莲法师就比较没有哦，大概也会被忘记。那现在树林也有哦，树林就是那个慈航，哎，不是那个海明寺、海明禅寺啊，一般都会说什么观音的化身嘛，就那个什么。悟明长老哦，悟明长老，其实他们也有，他有做缸了。他前几年好像也是有开，那他有把它做个纪念堂。但是这个据说是有肉身不坏啊。那时候好像有请那个很会翻译的嘛，以前小时候看那个表演魔术的时候，有一个翻译许浩平嘛，他也有去哦。他有去，就是开缸的时候，他有去看许浩平，应该是对许浩平，他有去。对他，但是如果你去海明禅寺，他的纪念堂上面是有一个长老在那边坐的，但是应该不是那一尊啊，那应该是那个蜡像，但是他实际上有开，当时候是说有成啊，哈，有。接着我们看到结说啊，这边导师引用的是小品般若经所提到的哈，他说经上说嘛哈，我于舍利哦，非不恭敬，就是不是不恭敬的啊，因为他是什么从般若波罗蜜生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舍利是借由修学般若波罗蜜而成就的了哈，所以他说般若波罗蜜所熏故的。应该供养，所以这个舍利老师就把它解释啊，不管是脆生的啊、火化的、全身的、土葬的啊，是应该恭敬的。那应该恭敬的其实不是这个舍利，所以下面导师有提到啊，解释这段经文啊，佛跟佛弟子的舍利，也就是什么遗体啊，应该受到尊敬供养，因为是。依着这个遗体来修行生，生隐身无漏的般若智、慈悲等功德，好用正法自利，用正法去利益众生。等于说，他是修行。一般我们说什么借假修身啊，借假修真嘛，哈。所以我们要借由这个五蕴身，其实这个遗体就五蕴身，而修集功德。你成佛也是要啊。成佛也是要借由这个五蕴身的，释迦牟尼佛基本上，他也是这期生命啊，他投生之后，再借由父母给的这个身色身去修集成就佛道的嘛。所以舍利哈，不管是全身的或脆身的，是供养，但是主要的意义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修行成就。那佛弟子圣者这些所谓的舍利遗体，基本上。也是因为这样意义，然后下面就接着说到嘛，不要以为这个脆身或全身舍利表示什么修正的功德，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些舍利去当做一种祈求的对象了，好，它不代表哈，所以它不能代表一定就是有修到什么功德就有这样的所谓的肉身不坏啊。所以导师说嘛，这个动物、人类，哈，人类包含不知佛法的，哦，根本他就像那些所谓的新疆的古尸啊，哦，还是那个被挖掘的那个乾隆皇帝的那个妃子，哈，他也有肉身不坏，还有这个异教徒，他唱诗班的，哈，或者是这个所谓的神父，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肉身不坏，它有很多种情况了哈，所以我们应该要重视的是我们所修集的，或是佛所修的功德哈。就像这个舍利弗往生的时候嘛，他的这个弟子也叫均陀沙弥嘛哈，就很伤心，就去跑去见佛，佛就说你这么伤心做什么？难道舍利弗往生的他的功德？就不见了吗？他说没有嘛，哈，所以一般功德在初级佛教所谓的功德就是什么？ 五分法身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个不会因为他的往生的身体没有了，火化掉了，什么都不见了哈，不用，所以不用太担心了。所以我们所依止的应该是法哦，以法为自利哈，以法去利益众生哈，所以应该是要依这样子。好，那我们接着就先看到这一篇，下一篇文章，道在平常日用中，这个是一样是收录在我们华语集第四册哈。那但是在我们导师的随身书哦，就是。为了推广导师的思想啊，找了比较小本的啦齁，这个可以从那个我们印顺文教基金会这边你可以知道齁，有这个出版品。那现在也有把它翻译，好不好，不太确定有没有把它全已经上英文著作这边。有一些有了生死大事，这个也是随身书里面的。欸，它有一些结缘，这个哦，像这边说到的福慧随身书系列嘛，所以它这一本是，就我们等一下看的是在这一篇哦，第五本啊。它其实后来总共整理出来有六本，都是导师著作里面，他把它。用单行的方式，就是比较小本的方式去推广的齁。好，所以总共有16本。那如果我们这一篇是在第五本。好，那这个一开始这边导师就有提到嘛齁。我们把它分作两个大主题的齁。一个是说明这个写作的动机，还有它的内容，就论题核心，就是它的这一篇文章的内容是什么。那接着其实就是主要来说明修学的佛法核心，从知跟行开始。总述的部分比较是在先说，下面就详细说明。好，详细说明包含它的定意义跟它的实践啊。好，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讲义第一页这边啊，这边就一开始写作动机有提到这个菩提树创刊以来已经30周年，就这位居士啊非常用心这份月刊，那刚好遇到30周年，想要出这个纪念专辑啊特辑，所以他就用这个主题，如何使佛法普遍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啊。那我们后来可以去找一下啊，像在那个台大数位啊，台大佛学数位图书馆啊，这边它就完全都有收录啊，所以它这边就有记录到哈，这个创刊菩提树1952年12月开始，它下面这边就。有收入了哈，这个其实都它里面都应该都有数位化的了啊，所以我们这一篇文章是第30期嘛哈，所以在30期应该是这一个1981吗？该1981年，好，这里第30期。哦，这是第30期，第一总号，他应该是后来再把它编号了，所以是老师这一篇是在1981年。好，这里就有。好，那就是说你如果有兴趣啊，可以想要了解这份杂志的话啊，应该是说月刊的话，就可以搜寻这个台大佛学数位博物馆哈。那接着我们看文章，这边就有提到嘛，就是因为他要出这个纪念特刊，所以以这个为主题。好，下面就提到这个主题对于佛法，好，对于现代的中国佛教界，好，是非常重要的，好，是应时，好，就时间上是适合的，是符合当时候的。应机就适合这个修学者， 所以值得向佛教界郑重提出。我们要知道佛所开示的法呢，跟众信的神教不同，所以佛法是理智的、德行的、道德行的，人本以人为本的宗教，以人为本，但不否定其他的道众生修学佛的可能性。但是总的来说啦，因为释迦牟尼佛在人类人生成佛嘛，他必然所教化的对象当然是以人类为主，所以因此佛法的内容，其实这个佛法这个词啊，你们可以注意到是在他的著作上，其实 也会分别，你像在佛法概论是佛的法，佛的法是怎样的概念，就是佛所体验这个法，所以佛法你可以粗略来分别两个，分的两大内容，一个叫体证的诸法实相证法，一个是体证佛体证嘛，这样成就佛道，再由他教导佛弟子的这些种种的方法法门，所以一个是体证的证法，一个是教法。那不管怎样，就是依着佛的教法去体证诸法实相，但是教法就是包含什么规范身心，净化身心，到达最后的所谓的身心解脱自在，这是佛法的核心啊。那规范身心大概跟所谓的规矩有关系，戒律啊，或者是像更进一步就修禅定。那真的可以净化身心的话，大概就是要禅定的力量，还有智慧的引发啦，这个才有办法。最终身心解脱自在，就是用智慧去断烦恼。所以解脱，佛教讲的解脱呢，不管你说声闻佛教、大圣的菩萨道，基本上还是用所谓的智慧。那我们强调这种智慧，不是我们现在我们通俗一般的生活对话上所使用的，或者是新闻报纸上所使用的智慧。佛教的可以断烦恼智慧实际上是无漏的，是出世间的啦。它是要有方法，不是当你帮助众生，你没有这种我的，没有人我的分别，或者是你很全心投入去帮助众生，感觉上没有我的存在，这个叫智慧，不是啊，不一样的。所以佛法它是要解决的，绝对不是只是现在的困难、现在的痛苦，这是次要的，主要的是要去解决原因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好，那下面就提到啊，接着看下来啊，信佛学佛呢，不是向外追求，那可能是一般来说就是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满足，或者是精神上的救济。那精神上的救济不是用祈求式的啦，所以导致说不是神力的救济救吧，而是要从我们自身修治，修行对治我们自身开始，那实现自利利他的理想。假设可以依着佛法去信受奉行，当然能够将佛法普遍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下面他就提到一些我们以为我们在修行啊，或者是我们是信佛学佛，但是或许不是，好，这个我们就应该要去检查我们自己。好，先休息。